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我是陆夏，大家要做功课了。
什么大家要做功课，是你要做功课。
我们一起做功课。
结果你的功课做了没有？
我有想一下。
哎，那不错不错不错。我们这最近做几个做节目的同工，你是最好的，还能够想一下。嗯，怎么样，我们上次留的功课是什么？
从亚伯们得了称义的见证。那我们换一个角度，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该隐所献的他的礼物怎么就没有称义的见证。
哎呦，这个陆家我真是替你担心，你跟蒙哥有一样的毛病。
怎么毛病？
这个白天睡觉晚上起来，昨天的事情呢就变了样子了。
这个问题变了是吧？
对对对，讲话不准确。哎呦，我已经不知道节目里说过几遍了，我整天就挨我太太骂，就是说讲话不准确，对不对？怎么传神的话。我们上次是这样讲的，而且你这个讲话的就是说怎么讲啊，你就把我们这么灰灰黄黄的一个题目呢变得太客气了。我们这个辉煌的题目是这样子，
我讲不出辉煌的话来。
对对对对对，你就不能做官就是了。
就
你不能做官，
水平就到这里。
我们辉煌的话是这样子，这个亚伯的事件呢记载在圣经里面，它最重要的宗旨是什么？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写出来了，对吧？就是说亚伯是因着信献祭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神指着他礼物为我们做了见证。他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，他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他这个做的见证，神指着他礼物所做的见证，对我们仍然是在说话的。尽管你上次讲得很好，亚伯这个人没说话。
亚伯
没说
话。
那他这个和前面希伯来书讲的这个耶稣的血啊，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，这两个是两回事的。在这里所讲的重点不是那个，这里所说的说话应该是指着神指着他所做的称义的见证，他的事件，他这个人今天仍然向我们说话。那这是亚伯事件的正解，我们读了半天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读出来。这是希伯来书作者给我们所看见的。那该隐呢，我们读该隐的时候我们应该读出什么东西来？
该隐嘛，就是他为什么就不能得那称义的见证，而且就成了一个反面教材，也在对我们说话。
他这个反面教材到底是什么？这是我们那个辉煌的问题。可是你在解这个辉煌问题的时候，你已经把自己的脚给绑住了，因为你一开头就讲说该隐所献的祭物。其实论到该隐，他不见得是祭物。
还有
该隐
他和他所行的。
这个就开始内涵了。
看不中该隐和该隐的祭物。
这亚伯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但是该隐这个人整个的事迹记载在圣经里面，除了说他所献的不美之外，还告诉我们什么？整个的该隐的事迹我们应该用什么角度来看他？
以前我读就是上帝好像比较挑啊，喜欢吃肉不吃干粮。
所以这个很重要啊！你上帝喜欢吃肉，就是现在人家跟你说养生只能吃素，那你就把它提出来了。
对对对，然后只是读出来就是不公平，你点子都是该影响的，怎么就还喜欢亚伯呢？就做哥哥的就是倒霉，是不是？做弟弟的总是留一手，非常能够察言观色。这个老父亲到底要什么？
那像你这种独生儿子， 独生儿子能够干什么呢？没有哥哥，没有弟弟的，
那就是犯错误找骂嘛，受管教的。
嗯，
没得看。
该隐这个事情，在我们看起来，到底它重要的是什么？有没有一两句话，我们可以像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样，把该隐被记载在圣经上的目的啊，神指着该隐向我们说的话是什么？能不能把那个重点抓出来？这是挺重要的。
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。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，然后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
然后呢？
你说用几个字啊？
你现在可能还是没听懂我在说的话。这个亚伯的记载就这么几句话就讲完了，该隐可是记了一整章的圣经耶。
这个就是说明这个该隐问题大。
该隐问题大什么问题？怎么形容他这个问题？该隐问题大。
该隐问题大嘛，就是神也很耐心哈。就是写了一个详细的案例，就写出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问题。
好
像他一层一层的给你播啊播啊播。
讲得很好，我们也有他的问题，那个问题到底是什么？你怎么形容这个该隐的问题？
罪在人身上的一个怎么说？怎么样的一个发动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。
这个有点像保罗的话，加上现代心理学的案例。
这个气势不正。
所以说还是这种东西还是到圣经里面去找，因为新约圣经希伯来书为我们判了这个亚伯的案子，有没有别的书信为我们判了该隐的案子？
该隐的案子哪里有写该隐？
因为第一我们要晓得啊，神指着亚伯的礼物所做的见证，亚伯得了称义的见证，所谓这个见证呢，就不只是给当事人看的，还是给旁边的人看的，对不对？那第一个看见听见这个见证的人是谁？
看见谁的见证？
亚伯，还有神指着亚伯的礼物所做的见证，第一个看见的是谁？
就他哥了，
就是该隐，就是该隐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事情到此为止，请问神有没有跟该隐过不去？
神跟该隐国是这前面只是说你这个发怒变脸色也算还可以了。
不不不，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阶段，还没到那个阶段，就是两个人都献祭，神看中了亚伯所献的祭物，看不中该隐的祭物，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？
本身是好事。
怎么说？对该隐来说是好事是坏事？
对该隐啊就没那么好。
为什么？
他看不中，一定要找原因啊！找原因就
看不中，不一定要找原因呢、对不对？你去治病，你认为是这个病，医生说是那个病，然后给你个药，一吃好了，你还需不需要去找一个原因？为什么你认为是那个病？你到底是不是那个病？不需要了。
他就是也得到答案了，就是上帝要的、就是、
那个答案。对该隐来说，就像对我们来讲，你一点没有问题的。那对该隐来说尤其好办、我以后也不用种地种得那么辛苦，种出来的东西自己吃吃就算了，需要献祭的时候找弟弟要一头羊来，反正羊呢一胎生很多，是不是？他一只我一只，我们就这么献，不就解决问题了吗？
但是也不这么想，他觉得这个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辛苦劳动而来的劳动成果被人给否定了，你看很多人现在都是这样、
但是你看这否定了是干什么，是不是？第一，上帝也不吃，你会拿回家去吃。第二，上帝告诉你一条道路，说这样就蒙悦纳，那你找你弟弟借就行了吗？这不省事吗？他告诉你说怎么来到神面前，这个东西跟你自己怎么预备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啊，对不对？你考试也是一样，你预备了半天发现哎呀完全老师不考那东西，那你是高兴还是生气呢？
气啊。
下一次还考的时候你是高兴还是生气呢？
下一次就高兴。
对呀、 因为这个考试原来是这么简单，你要为这件事情高兴。而且你说你不蒙悦纳算不算分，你这考试你之所以会生气是因为它算分，对不对？
是、
你不蒙悦纳算不算分，有没有说我就不要你这个人，根本就没有这个关系在里边。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，指着他礼物所做的见证，因着信献祭，这是该隐要学的。这个功课对该隐来说呢，与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样容易一样简单。你应该发现说，原来回到耶和华神，我父母亲的神的面前，那条路原来是这么简单呢、原来这个种地的咒诅啊，我做的再好再坏呢，不能使我前进一步。哎，那这样太感谢主了，这是神的恩典呢、
他这里不是有说看不中该隐吗？
没错，他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。没错，圣经是这么说了。可是你想想看，如果该隐拿了亚伯的祭物，那神还看得中看不中他呢？对不对？尤其希伯来书，尤其我们在新约的人知道，不是因为你自己好或者是不好，而是因为你的祭物。我们是因为披戴基督，自己一点儿都不能。你说看得中亚伯是因为亚伯这个人比较好吗？不是，一个人能够以羔羊，以神的羔羊为我们的供物，百分之百以他为我们的供物，那个人一定被神看中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我们这个福音就没法传了。如果是因为亚伯比较好，所以神看中，神看中亚伯是看中他什么？看中他把自己和羊百分之百的连在一起。他来到神的面前不带别的东西了，我来的就是你所杀的那个牲畜，给我父母亲用皮子做衣服的那个牲畜，就是那个行动，我只有这个东西能够来到你的面前。这个特点让神看中亚伯，不应该是别的特点。那对该隐来讲呢，一样的嘛。
那该隐说后面那个神对他说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呢？显然就是说他选错，
对，
选错东西了。
所以下一次你再来到我的面前的时候，你就选对东西就好了。可是该隐为什么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反应？其实我们现在传福音也常常看见这样的反应，越是好人呢、他就越不愿意信耶稣，对不对？越是得意的人他就越不愿意信耶稣。为什么？
觉得自己不会错吗？
不但如此，而且他以为呢，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带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需要替我死来到神的面前，对我这个人来讲是一个侮辱。
没有，
你同样的事情，就像你说昨天晚上，哎，你们来的这个福音朋友，福音对他来讲是个好消息，
是。
可是昨天来到你们家，如果是习近平啊，或者是哪一个国家的大官，这是非常非常得意的，非常拿自己有办法的，对他来说可能是个侮辱。什么？哼，我东西通通都不算，我是教授，我是大官，通通都不算，哎，
是，
我是罪人，不干，不但不干，而且可能要大大的发怒，
是。放不下，
对，
我这个身份的人怎么会要这样的东西？
对，所以你看，这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应该虽然说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可是既然他指着亚伯礼物，已经这个看中就是他指着亚伯的礼物所做的见证。你们怎么回到我的面前？是这样回到我的面前，对不对？但是从此之后。圣经有很长的篇幅记载该隐对这件事情那个错误的反应，以及他的子孙继续在这个反应里面怎么样繁衍下去。
那就是打杀。
那对于这往后一大段的记载，请问你用什么话来形容啊？如果我们找不出来的话，新约圣经里面有没有已经替我们做好的功课？
我就知道说这个该隐杀了他的弟兄。
你这是赶快去搜索出来的呢，还是自己想出来的呢？
有点印象，不知道在哪里。
哎呀，你这不是就在电脑旁边吗？今天怎么搞的？没赶快去搜一搜。
赶紧搜一下。
赶紧搜一下。
哦，这个比较好。犹大书。
犹大书还有哪一个书呢？
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。
新约圣经里面讲该隐呢，就这三个地方，一个是希伯来书，这里没讲多少，对不对？只说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该隐给比下去了。其实他也没说该隐所献的是丑的，他也没这么讲，只是说耶和华看不中，有一个更美的，你就选那个更美的就是了。底下呢还有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。 你知道为什么要把该隐的事情寄给我们？那就是这五个字了。哪五个字啊？
不可向该隐。
对了，
他是
哎，等一下，其他都不要念。最重要的，圣经把该隐的事迹以及他的子孙寄给我们，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啊？不可向该隐。这个太厉害了。
那犹大叔那个也很好，走了该隐的道路。
那个待会儿再说。一般来讲，这蒙哥读圣经的这个坏习惯是这样，按着圣经的顺序来。第一个他说不可向该隐，我们底下要问的问题其实是什么？向该隐的什么？
向该隐的什么？
哎，我们一般在传福音啊，或者我们自己在读，就是你在开头讲的向该隐献祭，不是不是，这里再没有再提他献祭的事情。
向该隐做了这件事情。
向该隐，首先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他是属那恶者。该隐这整个人他在一个权势底下叫做恶者。他是属于那个恶者的一个人。那这个恶者的表现是什么呢？杀了他的兄弟。为什么杀了他呢？是因自己的什么行为。哎，你的行为不可以像该隐，而不是说你的献祭像不像该隐。这个行为也不是讲你种地像不像该隐。该隐种地一点错都没有，他把这个祭物送到神的面前来也一点错都没有，只是对于神看不重，或者更重要的是说，神指出了那个正途给他的时候，他显出他是属于那恶者的，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，第一是什么？大大的发怒。第二是什么？变了颜色。那耶和华直接，这个我们讲过好多次了，管教该隐呢是耶和华直接出面的，因为亚当肯定不知道怎么替他分析这件事情。神一下子把一个字拿出来叫做罪。你为什么会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干什么？行得好。所以圣经讲的是很对的，因为当时耶和华就指出来，你要继续注意你的行为哦。你前面有一个行为是献祭，拿自己种的东西献给我，那个对我来说不够好，我没有悦纳。但当你不蒙悦纳的时候，你更要注意你的行为，因为谁伏在你的门口啊？你现在整个的表现开始有问题了，因为罪在你的门口，而且神并没把这个账算在他的头上，神算在罪的头上，对不对？他要恋慕你，你要制服他。那该隐的行为是恶的，因为兄弟的行为是善的。我们看亚伯献的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我们就效法亚伯。该隐看亚伯所献的比自己献的更美，该隐就嫉妒亚伯，对不对？
是，对。
哎，所以这些的行为呢，就包括他内心的反应，他对于罪的态度啊，他的发怒，他的变了脸色，这个叫做他的行为。那当然接下去把他的兄弟杀了，因为他嫉妒。
这个想起我小孩，他才2岁多，最近就开始这样。就是我告诉他，譬如说他椅子啊，一些笔啊，他在画画，突然间他就变得急躁起来。那这个当老爸就跟他说，不可以啊。他就现在开始会发怒了。
啊，真的啊。
他就开始变了脸色，他不理你。他不讲话。
那你要是再替他生个妹妹，那你才知道厉害，对不对？
然后我就跟他说，你发脾气啊，不可以这样啊。他可能还会扔东西吧。
怪，那这个他这个小手非挨打不行的。他们第一次开始扔的时候，一定要打，要打打这个小手的时候，要不然他继续扔下去，你就更麻烦了。
有
是吧？你太太有没有反对？没有。
有啊，但是就是打了会好，就是一直要问，一直说看着我的眼睛哈。下回不可以这样，知不知道？一定要他说知道，然后才行。
对，开始可以学习用圣经金句管教你的儿子，就跟他说不可向该隐，看灵不灵。
自己以前小的时候也差不多了，父亲指正你，当时的心态就是这样，也生气啊。
对对，
但我感觉你指正我就像是在羞辱我一样。
没错，
我一定变脸色。
哎呦，这个东西最麻烦。我每次跟我太太吵架都是这事儿。我就不喜欢她说我错， 他我不喜欢他说我错呢，他就把这个不喜欢被人家说的又拿出来再进一步的发挥下去，对吧？
更气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这实在是很难，因为我们这个该隐的行为，我们属于恶者这一部分了、
我最近有一句比较安慰我，就我太太也会这样说。
那你有个好太太？
她就说，嗯，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，你就有祸了。那我这样说说你，其实为你好啊。
对啊，我这是比较消极的，我就是跟小贝讲过，就是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。
啊、哦，这个也可以用，这样就把形容蒙上，觉得很恐怖啊。
哎，他是很恐怖，你不觉得很恐怖？要不然我干嘛生气呢？这个人，这个该隐成分的该隐血液，的确是在我们心里面的。因为这约翰一书就让我们看见，该隐的事情记下来，是要我们注意该隐的行为。该隐的行为是有顺序的，该隐的行为，耶和华把它分得清清楚楚。你需要小心，尤其该隐的行为是耶和华指着亚伯啊所献的，说这个是更美的，这个是更好的。这一下子该隐所有的问题就倾巢出动了、啊，
是
我们身上也常常有这种开关的啊。如果旁边有个好太太会提醒你，那真的是很感谢主。不过这种事情对付起来，那真的是累人呐、
啊，一天就要面对好几次，也说
对呀、啊，很难受啊。我这越来年纪越大，我越喜欢约伯。那约伯那个话真的是讲得太妙了，我若犯罪，与你何妨？你干嘛整天看着我是吧？你不能让我这个安歇睡觉吗？对不对？我爱干啥干什么？你知道我是个罪人，你干嘛整天观察我呢？
嗯，这个探照灯天天照在那边，又亮又不能逃。
这个约翰一书就讲到该隐这个人，该隐这个人为什么记载在圣经里面？为什么把他的事情记得这么详细，反而亚伯的事情一句话就带过去了？那是因为该隐的行为替我们做了一个负面的榜样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可像该隐，这是讲他的行为。
嗯，
那他的行为还一直发展下去，你知道吧？就像你刚才讲的，
最后大杀，还说谎。
对，这种东西我们怎么形容他呢？
就像放鞭炮，着了一个又着第二个，一串全放。
不可像该隐放鞭炮啊，这人家听不懂啊。圣经还有没有别的地方给我们一个提示的？
就是犹大书一章十一节，
怎么说的？
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。
哎，
这里有该隐的道路，
没错，他们有祸了，因为走了该隐的什么道路？
道路、
也就是说，你要读该隐，注意两件事情，一个是他的行为，一个是他的道路。行为跟道路有什么不一样？
行为就是他当下他所做的，
嗯，
这个道路是整条路上都满了这个，
嗯，或者中国话这个俗语说得好，哎呦，小贝好久没上节目，有点这个怀念他那个俗语说得好，是不是？中国人喜欢讲说路是人走出来的，
嗯，
这一般是说一个啊，
鲁迅说的
啊，鲁迅说的嘛，
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就变成了路。
哈，这鲁迅不知道是不是读过该隐的书。路是人走出来的，常常我们拿来用来说一句好话，当然鲁迅这个话恐怕就有点深意在里面了啊。但是从该隐来讲，对他一个人来说是行为，从他的家族来讲就真的成了道路，他成为一个榜样，就整族的人继续往下走，直到今天包括我们自己在这里，常常还是在这个灭亡的道路里面直奔啊。那犹大叔选了三个人物，一个是该隐，一个是巴兰，一个是可拉。哎呦，这个是值得好好的去做这个个案的啊！你刚才讲的这个个案，这个个案学习啊，个案研究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个案研究。嗯、
是很有可能，你看这该隐就是杀啊、说谎啊、变脸啊、发怒啊。这个巴兰呢，这跟钱有关。
这你再做下去的话，咱们又要留功课了，然后咱们又是讲不回希伯来书了。
可拉跟权有关的，什么都蛮像这个世界。
不错了，你可以去讲到了。他们有祸了，什么样的人有祸了？第一个榜样就是该隐。那该隐的道路，它的起点是什么？路总有一个起点，总有一个终点。它的终点是灭亡，对不对？它的起点，该隐道路的起点是什么？
耶和华说，为什么发怒呢？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
其实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那不是他的起点。
还不是的，
他的起点是不接受神指着亚伯礼物所做的见证
啊，
他不接受因信称义，这是他的起点。这个东西会有另外一条道路的，对不对？这个道路可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，可以是无神论的道路，可以是劳动人民神圣的道路，可以是唯物的道路，通通都是在这个起点上开始的。
嗯，就是撇开神的意见治理，
对，
一条道。
明明知道神的意见，我故意要往反方向走，而且这里边带着很大的怒气，带着很大的愤恨，就一直开始往另外一个方向走，并且把它推广到社会上，传给你的子子孙孙，这个叫做该隐的道路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
嗯，
啊，在节目里面说老实话，就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近代的中国一样受这么大该隐道路的影响。在整个马克思啊、费尔巴哈他们的道路，100%正确的形容，就是该隐的道路加上该隐的行为，加上该隐的怒气所走出来的一条路，这条路的终点是灭亡啊，
是危险
的。对，但是凡是笃信这套东西的人，你去跟他传福音看看，你就像面对一个该隐一样，是非常非常难的。
嗯，对，我遇见过很多，这个说出来不太好
这你不说大家心照不宣了。这个该隐的道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实际的，不但在我们天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充满了该隐的行为，尤其在我们的子子孙孙，我们整个的国家社会，
年纪大的人从这个苦难岁月里经过的，他觉得是个神不实际，
对
啊，这些都是物质生活啊，这个社会的形态啊，无产阶级，
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些苦难往往是因为离弃神所招来的苦难。该隐的生活很苦的，他要自己建城，他要自己建立他的军队，建立他的武器，最后大国崛起，是不是？杀我的遭70个7倍，
疲于防守。
对，现在谁敢惹中国？那你要知道这是一个空的东西，这是该隐的道路，非常非常可怕的啊。我们怎么样离开该隐的道路？你要从起点开始，看见神指着亚伯的礼物所做的见证，你要接受这个见证。对于该隐的行为，你要接受耶和华的判语，那不是你，那是罪烈慕你伏在你的门口。你非但不制服他，你反而顺着他，并且把他这种罪的表现呢，当成哎，我们劳动人民最高的神圣，是不是？把神的咒诅当成人的起点啊，人是自己的创造物，这种东西是非常可怕的。那个叫做该隐的道路啊，所以我想，哎，陆家，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又说了一些相当不中听的话。可是你要真的读圣经的话呢，我想你会同意该隐是怎么回事？该隐就是今天的中国，就是今天的中国人，他的行为跟他的道路都是离开神往灭亡里面去奔跑的。看完听众朋友，哎，当然可能会听到这里都是基督徒了，是不是？要把这个事情存在心里面，要知道整个的问题是他是属乎那恶者，然而耶稣基督已经胜了那恶者，亚伯称义的见证已经活生生的成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，能够带给每一个接受这个因信称义见证的人。啊，这个就是创世纪啊第3章第4章所记载给我们，让我们去明白最最基本的信息啊。读到亚伯要知道他是因信称义，读到该隐要知道他是该隐的
该隐，
对对对，不要像该隐的什么呢？不要像该隐的行为，不要像该隐的道路。这不就功课做完了吗？你看圣经已经替我们都写好了，你不可能找到比这更好的答案了，是吧？
嗯，
好吧，那陆家咱们就下回再谈了。
好，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姑娘， 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